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看那鸿书哈，第一节论尼尼微的末世，这里提到神对尼尼微的一些做法，可是你看到一直到第七节所讲的，通通都是耶和华。任何的末世，任何的道理，任何事情，都应该让我们更认识上帝，包括论到尼尼微的末世，重点还不是尼尼微。重点仍然是耶和华。那么第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我们常常记得耶和华是怜悯慈爱的神，我们常常听到也知道，也是正确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有能力，但是他也是祭邪施暴的。祭邪就是嫉妒，不是一个坏的意思，用在耶和华身上是指着他坚持真理。什么叫坚持真理？就是他不容许罪恶，尤其不容许任何的人把其他的受造物等于上帝。所以他是嫉妒的，他的嫉妒，他的祭邪是对我们好的。只有他是真神，只有他是我们的父，只有他是拯救者，只有他是管理者，只有他是创造者。当我们没有把当得的荣耀给他的时候，我们远离他的时候，我们就有各样的罪恶，各样不讨主喜悦的事。他怜悯我们不是马上报应，但是他会施暴的，他会很公平的报应的。那么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福音是要救你的，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前面有个前提，你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你是一个在非常凄惨可怜可怕，还不只是你在魔鬼手中，在罪恶手中，在死亡手中，在世界的手下，你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上帝的愤怒我们也很少讲，可是圣经很多，包括新约和旧约，神的愤怒藏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神的爱，但在那一章里面同样讲，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我们像这个世代的人，像我们自己常常传扬福音，提醒我们神是多么爱我们，那也提醒我们，如果你不在神的爱里面，你在罪恶过犯中，他会发怒的，他迟早会发怒的。他一直不发怒，忍怒不发，不是他忘记了，是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句话很奇怪，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都有罪，但是他以我们为无罪，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当然是他的救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代赎使我们不必承受上帝的震怒，他帮我们承受了，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不配得的赏赐，耶稣为我们赢得了。他趁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这是指着红海在以色列面前分开的事。圣经常常说红海的分开是上帝的斥责，上帝斥责不要拦阻我的百姓，那个红海就干了。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这是指着以色列过约旦河，约旦河也在上帝的选民面前分开了。但是这当然也是指着历世历代，包括将来到末期的时候会有的灾难。那么这里的灾难，刚才讲到海，讲到河，下面讲到树林花草都衰残了。第五节，大山因它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它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怒，即使在他发怒中也提醒他的百姓。第七节上半句，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啊，感谢主，在患难的日子我们投靠我们的主， 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向来投靠主的人，我们向来是他的儿女，所以在投靠他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门，他会说认得我们。哎呦，各位，不要像那个愚拙的童女，是去等候新郎，等到那么晚，只是忽略了一件事，灯里没有预备油。等到了，主啊，给我们开门，我不认识你们。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总是带着敬虔的心，圣灵给我们的爱，到主的面前来，以至于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主都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主。不要做得那么辛辛苦苦的，主说我不认识你。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生活中真的认得我们的神，敬畏我们的神，天天都在他的恩典中侍奉享受他。讲了这么多，神有恩典，对尼尼微有恩典，对你我有恩典，神有慈爱，对大家都是，神也有愤怒，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驱逐仇敌，可千万不要成为耶和华的仇敌啊！可千万不要让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仇敌。以赛亚书63:9，他们就是神的儿女，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就是我们，他们就是历世历代所有上帝的儿女。神让我们在苦难中有他做我们的保障，这里描述他是母亲一样宝宝怀揣他们。10，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上帝转作我们的仇敌啊！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跟尼尼微人有什么关系呢？尼尼微人一样是上帝所眷顾的，一样是上帝所造的，一样是上帝非常恩待的。在创世纪10就提到尼尼微。创世纪10:8，古时又生宁禄，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世界上远离上帝的人，常常是因为他太英勇了，他太优秀了，他太聪明了，他太能干了，他太美丽了。有钱人进入神的国何等的难啊！把这句话稍微更改一下也对。有学问的人要进入神的国何等的难啊！漂亮的人进入神的国何等的难啊，优秀的人进入神的国何等的难啊。各位，有钱有势漂亮聪明都很好，那是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就很不好。而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美丽多么容易成为你的偶像，金钱多么容易成为我们羡慕我们膜拜的对象。宁禄因聪明能干，他建立国度，他建立城池，他的国起头是巴别，巴别塔、巴别城、巴比伦国都有类似的意义。他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尼尼微不仅就是城，尼尼微就是那大城 Mega City， 很大很伟大， 回到那鸿书，尼尼微人呐、啊，为何设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尼尼微是一个大臣，尼尼微后来是大帝国亚述帝国的京城。尼尼微城在创世纪里所讲的我们非常的陌生，但在约拿书讲的我们就很熟悉了。这个尼尼微城神要毁灭他，叫约拿去警告他们。约拿本来不愿意去，因为他怕警告他们了以后他们悔改了，神就赦免他们。约拿非常希望他们不被赦免，因为是仇敌嘛。后来约拿还是去了，尼尼微城听了约拿的讲道就悔改了，耶和华就不降所说的灾。约拿就很生气，约拿看到没有降灾，他就坐在城外面的山上要看那个城如何。约拿很聪明，约拿知道尼尼微城听了他讲道悔改了，神不降灾了，过了40天没有灾难，这不表示尼尼微就永远这样。他很聪明，按照他做先知的经验，按照他做人的经验，他都知道人很难过2-3天好日子。所谓好日子就规矩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很难过2-3天敬虔的生活。通常什么退休会啊，或者特别的培灵会以后，我们很受感动痛哭流涕，哎，以后要重新做人了。但每年都重新做人，后来也不想重新做人了，就刚开始很感动，可能约拿有这样的经验嘛。刚开始很感动，能持续几天呢？所以他就坐在山上看，他想尼尼微还是会，可能会固态复萌，可能悔改了几天以后，又犯罪了，惹上帝的愤怒，那天火晚几天降下来，看到了还是很过瘾。就耶和华说，哎呦，这个城里的人我还是眷顾的，有这么多的牛羊，还有那么多孩子，我怎么能不顾惜呢？然后就没有答案了，约拿书就结束了。后来怎么样了？后来约拿有没有下山？应该下山了。后来尼尼微城的人有没有继续的悔改？还是约拿的预料成真了，他又悖逆了。跟约拿书有点相像的是浪子的比喻。浪子回到家里，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哎呀，你是我的好儿子，不是雇工。父亲对大儿子讲，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而让我们快乐吧，我们失去的现在有了，回来了。大儿子进去没有？圣经上没写。我觉得更重要的，小儿子有没有回家以后过几天皮又痒了，哎，这家里实在是无聊，哎，我上一次出去吃那个猪吃的豆荚都没人给我的时候是很凄惨，不过那个大笔大笔花钱的时候也是很愉快的。他有没有过几天皮又痒了又出去了？想，我出去了这次谨慎一点，我出去了就算不谨慎什么东西都花光了，回来老爸还是会接待我的。我不知道，各位，上帝对我们的赦免，对我们恩典，对我们真有70个7次原谅饶恕，有没有让我们对罪恶更恨恶，对上帝更渴慕呢？我不晓得。显然尼尼微城没有多久就固态复萌，就又狂妄了， 又骄傲了，又自大了，又设恶计攻击耶和华了。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好像历世历代在政治上是如此，起码但以理书是这样讲的。这世界有些民族有些人比较优秀，脱颖而出，这不是坏事。但是脱颖而出优秀，不管是公司是国家是学校是团体是党派，有势力了总难免自大，总难免目中无人，目中也没有神。包括教会，包括基督徒，我们有成就了，难免把起初的爱丢掉了；我们有成就了，难免不骄傲不自大。尼尼微自大，尼尼微狂妄。那么自大狂妄在约拿以后的列王记下十八章，亚述王基拉西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他的一个将军拉伯沙基在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对西西家王这样说，我主差遣我来，这是列王记下十八章二十七节，岂单是对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尿的人说话吗？亚述的将军狂妄得不得了，亚述的将军嘴很狂妄，把人家包围，把人家欺负羞辱。然后神对亚述的将军说，我会消灭你，我会把你彻底的消灭。后来亚述尼尼微都碰到很大的打击，最后是亡了，但是神还是给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等他们悔改。不悔改，因为太强大了，他们狂妄而且残忍，所有的军队所有的战争都是杀人的，所以是残忍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别，波斯的军队就比较好，亚历山大军队也比较好，战场上得胜了以后就不再杀人了。亚述的军队毁灭尽尽，这是圣经上讲的。他们神器，那红书第二章第三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他们强大，当他们强大得胜之后，在恰当的日子神也给他们灭亡，他们真是灭顶了。在第二章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都逃跑。你看到尼尼微的王，你看到那些描述，你看到巴比伦的王，你看到耶路撒冷的王，这些大臣的王，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一个自称永远不会被打下来的城，在回教徒的包围之下，炮火的攻击之下毁掉了。他们自负很强大，他们自负他们是基督徒，攻击他们的是异教徒，神会保护我们的。以前耶路撒冷也这样想过，神会保护他的殿，
神怎么会容异教徒来践踏他的殿呢？君士坦丁堡的人也是这样相信的，可是回教徒的军队攻进来了，有些人躲到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那里祷告，有些人还发预言，在最危险的时候神会派多少天使天军把他们这些异教徒都消灭。没有，反而是整个千年的古都被蹂躏奸淫掳掠。那个英国的史家 Edward Gibbon 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他写得很生动，他也去看过这个遗址，他说实在是很难想象在这块土地上流的血是多少。第三章的第一节，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本来在这个世界有两座城，这是奥古斯丁讲，有两座城，一座城是该隐所建的，是世上的城，一座城是基督所建的，是上帝的城。这两座城在这个世界并存，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两座城由两种人组成，有两种爱组成，一个城，世界的城，人的城，是由爱自己的人组成的。这个城的人都爱世界，爱自己，以至于不爱上帝。另外一个城的人是爱上帝的人组成的，爱上帝以至于不爱自己。两个城一起成长，两座城甚至混在一起成长。在世界的城里有存到永远的上帝的城，上帝的国度，爱上帝到底。但是就历史的眼光来看，有的时候耶路撒冷会变成巴比伦，有的时候礼拜堂会变成庙宇，有的时候神的殿会变成贼窝。我们不要去想到大的，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在我们的身体上是充满了美善还是邪恶呢？是美善中有更多的谦卑，还是美善中就开始产生骄傲了？以赛亚书有描述巴比伦，或者可能是撒旦，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是多么华贵尊贵荣耀，上帝造你把你造得多么美丽，后来你骄傲自大，尼尼微城自大骄傲，这个城流了许多的血，充满谎诈和强暴。教会里面耶路撒冷城有没有更好一点呢？尼尼微城、推罗、西顿、巴比伦这些伟大的城，我不知道你去过哪些伟大的城，你去过哪些名城市，巴黎、伦敦、纽约、北京，我去过西安，去过那个好辉煌的那个城墙，实在很可看。在那个辉煌的城墙上，我能想象尼布甲尼撒，哇，这大巴比伦城是我建的，是要宣扬我的名，像建造巴别塔的人一样，我们来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好传扬我们的名。各位，我们的名要在主那里被纪念，在主那里被珍惜，那就好了。我们自己不必纪念，
如果我们不依靠上帝，我们强壮，我们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强大，有一天耶和华会毁灭这个城。你知道耶路撒冷的特点吗？我们去耶路撒冷，去圣地，我们去哭，我们看耶稣所走过的，我们感谢主，那的确是圣地，耶稣曾在那里，还有圣经的人物在那里，我们很感触。但是耶路撒冷城在耶稣的嘴中是一个以杀先知著名的城。耶路撒冷是一个上帝不断呼唤他，他不回来的城。耶路撒冷城的邪恶，上帝说，索多玛不到你的一半，撒玛利亚没有你那么邪恶。各位，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求主保守我们继续谦卑的、柔和的顺从上帝，继续坚定的、勇敢的宣扬主的道，不要因为自己的强大、自己的优秀就跟神远离了。第三章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我不知道约拿这个时候在天上看到这一幕，他满意不满意？他满意，就会被丢下去一起烧掉了。我们不喜欢恶人死亡，因为我们的主不喜欢恶人死亡。尼尼微再强大，比挪亚门强大吗？我们不知道挪亚门，挪亚门是埃及的首都，很强大，周围有水，海做它的壕沟，做它的城墙。我刚刚说的君士坦丁堡一样，不能被攻下的，坚固的。各位，只有上帝是我们千古宝藏，只有上帝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不要自大，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那个悲惨，那个结果是可怕的。十三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门栓被火焚烧。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城，最后被吞吃。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十八节，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所以这话不是跟亚述讲的，这话是跟我们每个人讲的。你所行的恶，有谁没有时常遭遇呢？你所得到的报应也是一直都有的。求主帮助我们谦卑，求主帮助我们持守信仰，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大臣，是荣耀上帝的，不是荣耀自己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继续恩待你的教会。我们数算你的恩典觉得稀奇，你从灰尘中提拔我们。主帮助我们继续依靠你，仰望你，继续存着你的心，被你的圣灵充满，来做谦卑柔和的仆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